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牛头 SaaS， 欢迎收听本期节目。
传统公司的数字化意识正在觉醒。他就要从管理里面去找红利。标准的 EMLG 为主 ，SLG 为辅。
今天严中伟，你先大概说一下你的历史背景吧。
大家好，我是蔚领科技的创始人杨中伟。我自己个人算是一个连续创业者，那么在过去20多年一直是在做互联网营销相关的工作，先后创办过宝椰、聚盛万和，然后聚孝等等这样一些公司。
在进入主题之前呢，先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19年开始，这经历了疫情这个周期，和 to C 有什么不同吗？其实你之前也基本
也是 to B，
也是 to B。
对，但是我帮的我的客户是做 to C， 我还是蛮有感觉的。就是 to B 的公司，说实话，我觉得它的爆发力没有像 to C 的那么强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其实老炮特别多。但是呢，我觉得 to B 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它真的是需要时间和坚持来建立自己的壁垒的，它的基础是夯比较实的啊。to C 实际上有时候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在抓那个趋势。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 CTO 也给我讲说 SAP 为什么成功，他觉得 SAP 是做了时间的朋友。我觉得 to B 公司呢，可能某种意义上都需要去做时间的朋友，然后跟着时间一起去磨自己的产品，一起去让客户体验会更好，给他更真正的价值。那天我给的主题是 SaaS 增长背后的变与不变，对吧？就是首先谈谈变化吧，就比如说从19年开始，从接触第一个客户到现在几年的一个经历，包括经历了疫情这个周期，那这个过程中你感受到客户之前有什么变化吗？
我们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啊。首先来说，就是我们自己的行业 SCM， 你就知道那个是特别显著的，经过一个高峰到低谷，我觉得慢慢的在回升。我们的服务的客户主要是 to B 的企业，所以尤其是 SaaS 公司还不少，
对，
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他们的增长逻辑变了。
嗯
啊，就是过去的增长逻辑基本上是追求规模，追求就是我的市场份额，
嗯
啊，然后不掉队，能够赶紧有规模以后融下一轮资。
对，
但这个增长逻辑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基本上。所以今天的看增长的话，就是说我们就开始回归生意的本质。
嗯，
就你是在做一门生意，
是的，
你得赚钱，
对，
你得证明你能赚钱，
嗯，
对吧？然后你得这个事情，因为融资这件事情，你今天知道了，融资都是要还的，最终要形变成是一个能够赚到赚钱的公司。所以你的增长逻辑就是围绕说这个事情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有质量的增长。
嗯。
啊，所以这跟原来的面向投资人、面向下一轮融资为目的不一样了。
说不好听的话是 to VC， 现在大家都要真 to B， 真 to B 的时候呢，就要站在客户的视角去思考问题。
嗯，
其实你说当时的 to VC， 他做法也没有错，我就是为了拿下一轮，
是，
我就是要高增长，因为这资本给我的预期就是你要高增长。那你真正回归理性，回归到真正去做 to B 客户的时候，那你一定要就首先想客户的价值是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不同的地方就是，原来大家觉得，因为 VC 给你的这个说，哎，你要高增长，因为 to C 的生意就是说我要规模 ，market share 就是市场份额是我的一切，
对，
我拿下市场份额以后，我就可以把竞争对手熬死 ，to B 不存在，就是一个巨大的公司，
对，
依然熬不死一个很小的公司。
是的，我之前说嘛，只要自己不想死或者自己不作死，基本上很难死掉，所以他只要有几个客户，他就能够坚强顽强的活，
是
吧？是
的。
我们说，不管你叫他是小老头公司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
嗯，
但他确实不像 to C， 就这个风口过去之后，
嗯，
这一波公司都没有了，
对，
对吧 ？to B 的这个周期之下是会淘汰一些企业，
是，
但他依然会留下很多很多的企业。比如你们这个感觉，就是他的一个是就是增长的逻辑发生变化，从规模求规模到求质量，
嗯，
那比如说脱开就这些 SaaS 公司，或者到一些传统一点的客户，
我最近2年，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我发现传统公司的数字化意识正在觉醒。
嗯，
尤其是那些原来的增长逻辑也没了，增长的很好的时候，你觉得它什么上数字化啦，或者说精细化管理啦，等等，这些对他来说都不重要。
嗯，
因为我也能增长，而且他自己自身逻辑说，我你看我当年就这么干的，我就成功了。
是，
今天发现行了。不行了以后，他再回过头来去看，哦，原来我有很多课没有补掉，
对，
所以他就开始做数字化，
嗯
啊，所以 本质上来说，我觉得跟我们SaaS 企业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也得去追求有质量的增长，它也得去重新去从它的数据当中去找出增长的驱动力，因为原来那个主驱动力没了。
就是那个红利没了，
对
对吧？就是红利，比如说价格红利啊、人口红利啊，或者这种市场红利啊，这个红利消失掉，
对，它就要从管理里面去找红利。
就是我们一直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管理 SaaS 或者管理类的这些系统，其实一直不被客户所认可。那你感觉就这两年就是红利没了，但是大家的这种信息化或者数字化的需求，你说觉醒，它觉醒的一个点会有多大？因为它肯定现在我们至少没有看到井喷，如果有井喷，我就太好了，这个市场就太幸福了。如果你给一个度的话，比如1到5分给分数的话，你觉得他们现在在几分？
我们先讲什么情况下会有井喷啊？井喷就一定会有一个市在那里的。
对，是。
你说 to B 某一天会不会有这个市？我觉得可能会有，但今天还没有看到。比如说我所熟悉的 Salesforce 的井喷是在2000几年啊，那时候有一个很长的一个红利期，那是因为更早的时候出了萨班斯法案，要求所有的企业都要合规，给了他一个红利。我今天早上跟高总聊，他说："哎，你看我们这个医疗行业反腐以后，CRM 的要求就提高了。哎，这个是由这个外部环境的。
是的。
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内部环境。内部环境呢，我觉得是一个企业和企业之间认知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就是比如说，有些企业认为说，我要知道我的增长原动力来自于哪里，我要知道我的浪费在哪里啊，他就要去看数。哎，发现没有数。比如说，我们今天去看很多企业，你要让他去问一问你的转化率是多少，转化周期是什么样子，渠道来源是什么，脑子里是没有数的，系统里面也没有数。
是。
那一旦他要关心这件事情，说我今天我要知道这些数，我要知道我明年增长在哪里，他就会要去搞这些数，这个数字化就上来了。这个数据能上来了，其实管理已经上来了。
对，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事儿。
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原来觉得管理这件事情，第一是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我还有红利在。
对。
第二个是管理并没有带来单个人的效率的提升。
对。
那今天因为有 AI，然后工具大家也做得越来越好了。
是的。
那是能够在单点上也帮助你提高效率的。所以这个相辅相成，它就带来了双重的这个好处。
包括其实你刚才讲的 AI，那 AI 它其实是个浪潮嘛。对，这 AI 这波可能会让行业去有一个剧烈的洗牌，对吧？有些公司真的就是踩不到，就是抓不到这个技术红利的话，那可能就真的要，就是要不就猥琐发育，变成小老头，没有一个上升的势头嘛。这里边有新的技术变量，它可能是一个新的势头。就是在 AI 里边，不管你们的产品也好，我们横跨去看整个起伏里面，真正 AI 落地的很多吗？我总感觉现在，比如说助理型的东西可能会出现的比较快一些，但依然有很多人没有找到合适的场景，然后用 AI 去加持它，然后让它变成生产力。
一些公司在做 AI 的工具的时候是拿着锤子在找钉子，就我有一套 AI 的能力，我看看还有哪个地方可以用上。那个其实就挺别扭的。本质上来说，本来就有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痛点，我希望解决。今天 AI 可以帮我解决得更好。而且呢，AI 进来的时候就跟个好的厨子一样，我是帮你把菜圈已经配好了，场景、数据、需求都已经在那儿了。啊，AI 进来把它一组装就出来了。那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没准备好，说我现在有个助理。这个助理，我们有一个客户跟我讲，他说我这助理跟帮我写文章写的还不如我的助理呢。我说那你的助理已经跟了你3年4年了，很熟悉你的这套业务了。你的这个 Copilot 跟了你多少时间？他说5分钟。那没准备好吗？
就他其实某种要喂养和训练嘛。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要非常重视 AI，但是我们要知道说 AI 是一个怎么样的厨子，我应该怎么样帮他打下手，来让他某一天能够炒出一盘好菜来。这些东西，我就刚才讲场景和内容、上下文、数据，加上训练，加上你跟他应该怎么样对话，这些事情都是要准备的。
我们去年关于追逐大模型趋势做了一个调研，有一半和一半的人就是拥抱 AI，一半的人是在看一看。我相信有些人其实是希望有的人跑出来，中国的模仿和学习能力很强，然后我看对方做了，然后我赶紧学习一下。这个代词会有多长？比如说先发和后发，到底哪个会更有优势？
我的粗略的感觉，我觉得可能会分不同的场景，有些场景是我有数据，你没有数据，但是你比我更早。但在这个场景里面，我的数据就是我的前置条件，如果要做出好的东西，必须要有前置条件。那我不着急，因为你积累数据需要时间，我这是现成的，我等你全部趟完了，我去一做，我就抄完了。另外一种情况是，本身大家都没有什么数据，而 AI 本身能够帮我创造数据或者获得数据，那我的先发优势可以帮我 构建我的这个壁垒，
对，
而且这个壁垒是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的，
是，
那那个时候我觉得它就有收盘优势。
其实比如现在我们看到比如 CRM 厂商基本上都是率先的去拥抱了 AI、刚才你说 SaaS 企业也好还是传统企业也好，它的增长的背后的逻辑发生了变化、然后比如说相比之前他们对蔚领这样的 SaaS 产品或者是对众多的 SaaS 产品来看，就他们的接受度会有一些质的变化吗？
我的感觉反而是疫情前和疫情后，是大家回归生意本质前和回归生意本质后，对蔚领的需求可能会变得更强了。本质上我这套软件就是一个精细化管理的软件，就是帮助你更好的去洞察你的客户，找到你的客户做分类，然后更精细化的做客户关系管理。但如果说需求井喷了以后，它根本不需要，这个很粗放它也能增长。今天是需求不井喷了，你必须很精细化的去运营，做对的客户，然后再加上我们刚才讲又要提高这个人效啊，提高它的质量。那你就必须要抛开那些不对的客户、不对的事情，做对的事情。那那个时候就需要精细化。我反倒是觉得在这个时候，他对蔚领的需求可能会更强烈了。当然，原来疫情的时候好像有一个线上化的 O2B， 其实线上化并没有被根本改变。一旦疫情结束，他还是回到线下了。
我觉得可能就是客户在这个认知的过程中，然后其实大客户也在涨。我们去看整个中国的 SaaS， 我们如果分类的话，比如说管理类 SaaS 和营销类 SaaS 或者就是管理类 SaaS 或者工作类 SaaS， 其实你们这个更偏两者中间吗？还是偏管理？
我有一个观点哈，就是说管理类 SaaS 通常是比较难进去的，当然它也的比较不容易出来，就是说但是因为又要进去就要改变它的流程，所以这个决策和落地都比较困难，尤其是 CRM。我们基本上都知道这个 CRM， 反正销售一听是个 CRM， 立刻就负面情绪上来了，觉得你就给我增加很多工作。但是呢，今天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这里面能够在三点上帮助这个用户，就会降低就是管理系统的落地难度。比如说我能不能帮你把客户给你分类分好，哪些客户是重点跟进的，哪些客户不是重点跟进，哪些是目标客户，哪些不是啊？然后帮你写跟进记录做得更简单，帮你完成作业这件事情做得更简单。AI 今天可以做很多事情，那它效率的提升是可以降低管理的难度的，甚至于有时候把管理问题就曲线的解决了。
其实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变哈，其实我今天主题里边还有一个词就是不变。你觉得就是哪些东西是对你们来说或对客户来讲是没有变的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生意的本质啊，就是我对正确的客户做正确的事情，赚到我应该赚的钱。以前我们会觉得好像很多人已经忘了这个逻辑了，但今天回到这个逻辑说这个逻辑是不是正确。我觉得今天就像我早上跟高总这生意，他说你需要去上学院学吗？都会算这个数，我就算得清楚说我做这个生意挣不挣钱。比如说他就说今天你还要拿一套工具来算人效，人效应该就是深深的刻在你脑子里，你要知道这玩意挣不挣钱。
对，
当然我们今天如果更精细化或者更自动化的我们那一套工具无可厚非，但我觉得不变的是生意本质，这个并不因为你买没买工具而有所变化。
是，其实我们觉得就是这些年看过来，本来一个卖菜的小贩儿都应该算这个账的，大家其实是不算了，大家都觉得自己的事儿好像会抛脱这个城里，是一个另外一个事情。
对，包括我们搞了一大堆的这个指标啊 ，NDR、ARR、续费率一大堆的东西，但你回过头来就说为什么要算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一个过程指标，过程指标最终是告诉你，让你知道说，哎，整个 LTV， 整个我获客，它是能够帮我赚钱的。
这里面我想问的一个，刚才你说了一个词，就是对的客户，就对你来说，什么是对的客户？
就是我以前觉得我们去分辨对的客户就是我的目标客户嘛，就是我们做 SaaS 一开始我们要做 PMF， 实际上就找到目标的客户画像。但目标客户画像过去我们通常是用行业啦、规模啦、岗位啦、部门啦，用这种方式来衡量。我后来发现不太对，各行各业都有，但是呢也并不是所有的 SaaS 行业都是我的目标客户。后来想，我说为什么呢？这 SaaS 行业我那么多公司了，但还是又不是我的目标客户。后来我发现就是说，这个企业对我们公司而言，这家企业有没有营销意识，有没有营销动作啊？你有没有基本的这个逻辑说，我希望用营销来帮到销售，用营销来提升我们整个的获客效率。
对，
哎，你有没有这些思想？如果有，那可能就是我的目标客户。再加上，哎，你是一个需要去对于整个线索去做全程的管理的，那就是我的目标客户，反倒不是行业。
对，
啊，所以我的客户画像我就变成了把这部分数据挖出来。
这有点点像去年我在和官员的苏春元在聊的时候。他说企业要有数据思维，如果你没有数据思维，你产品进去你也不好使。你这个呢变在你这儿呢，就是说你要有营销思维，你这根弦儿然后是实在的，连这个习惯或这个意识都没有的话，就我给你一个好的工具你也用不了。
没错，
就是你判断一个好客户 刚才你说了，比如说他有营销思维，有营销意识，等等等等，对吧？
对，
那比如说你给销售来说一个维度的话，那这就是我的好客户了。
我现在很有意思，我已经是全自动化了，这个也花了蛮长时间。就是营销思维，这思维这件事情，是不是必须需要我跟你聊
好像
完？
很抽象。
它很抽象，然后我们怎么把它具象化？你要很抽象的东西，你交给一个销售说啊，这个客户是不是你们销售分辨不出来？
但是我聊完之后，我觉得挺有思维的，人家也挺有想法
对对
的，
对。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我大概分了30几个维度啊，
是吧？
就是这个东西，觉得就是，当然你得有一点规模，对吧？所以规模、社保人数，这是我们通常还会抓，有这个比例的这个概率的这个前后，我还会去抓你的官网，抓你的公众号，然后再去抓你的公众号7天里面有没有更新，我会抓你的抖音、快手，抓你的百度的广告，我就看这些营销行为你有没有啊，我再去看你有没有招销售。如果你既招销售，又有一定的社保人数。抖音、快手，然后加2分，然后这个百度加5分，公众号加5分，对吧？官网加3分，就是，哎，我就把这个东西加完了，基本上我就能判断出来比较积极的、持续的营销行为。
营销行为意味着它就有营销预算。
有营销行为意味着它有营销预算，也意味着它认可营销的价值和作用。
价
只
值。
不过说，哎，这个价值有没有被优化、被发挥出来？营销和销售之间有没有脱节？概率很多公司都是脱节的。
是。
那我去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对你来讲，对魏玲意味着什么？
我们没上这套系统之前和上这套系统之后，就是我发现我们的销售把在去年下半年开始上这套系统，上半年之前花了40%的时间在5%的收入上，而且这5%的收入。这部分的客户续费率不行，那我反过来说啊，那你这5%不要了，把40%的时间花在那个50%的增长就出来了，就是这么概念。所以我是觉得不对的客户，我的成交率是非常低的，但特别对的46分，40分以上的客户啊，我的转化率大概在30%以上。
30%是什么概念？比如说有30个线索进来，就是100个线索就能转化30个。
所以这个还是就是比我们通常的这个大概要翻一番以上。
因为你是做营销出身的嘛，就在整个构建整个增长逻辑的时候，就早期的时候，你用了一个是个什么方法论？
其实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也不是，我们今天要讲，我们公司实际上现在已经是 MLG 了，就是标准的以 MLG 为主，SLG 为辅，所以我就会看线索量，对吧？线索成本、转化率，然后到这个成交客单价等等。那最早其实就是 SLG，最早我们自己，就是一个销售人效是多少乘以销售人数，但最后发现这个销售人数上去了，人效就下来了。
它不是1+1=2，原来一个人干的其实能干挺好，
对，
剩10个人之后，反正那9个人也就那样。
对，也就那样。所以我就后来发现，就是说，这很多企业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 SLG 和 MLG 现在就我就把它结合起来去看。
就刚才聊的变和不变，以及比如说新技术变量的一些加持，包括一些客户的一些觉醒，客户的觉醒就是大家对整个这个价值是有了新的认识。
我觉得其实有几个点，我觉得原来客户可能不关心，但是他现在关心了，或者原来这个数据都没有，现在他开始去看这个数据了。比如说inbound 的，就是你通过营销，当然要花营销成本，对吧？进来的这个线索，这个交给销售，转化率、转化周期、客单价，和销售自拓的转化率、转化周期、客单价之间到底哪个划算？原来这个账算不清楚。没有这个数，但今天这 OK 了。那么还有一些公司呢，就是说他会觉得说我的销售好像人效差差很大，我招不到很好的销售，我靠培训那个成本也很高。反过来，我换一个思路，我能不能降低我对销售的要求？怎么降低对销售要求呢？原来都是要销售要有经验，要有人脉，要靠资源。但现在销售说我没资源，能不能在你这儿干活呢？如果说你是一个像我们现在，我是一个 MLG 为主的公司，不需要你的资源，资源我给你啊。客户都是我 marketing 的客户都进来，你只要能够把我这个 deliver 出去就好。
这个变化，比如从 SLG 到 MLG，就比如说现在比重现在是个什么点？
我大概营销带来的线索量大概已经占到60%以上了。我觉得今年肯定是可以到70%了。
其实某种意义上你，降低了你对销售的那个依赖，
对。
降低了就是我一定要搞一个 top sales，然后搞一个从别的公司抓一个 top sales 过来带着资源的。其实你不太需要这样的，
我现在就明确说，我不要。我包括我们招聘的时候，我明确说，我不需要你有客户资源，甚至我不需要你有销售经验，我只需要你善于学习。
哎，你像在你们公司销售幸福指数高吗？
我觉得应该还好，就是说这个，尤其是我们早期进来的销售，到今天你是能够感受到 2年前和今天的变化的。
嗯，
两年前人效很低，那他们自己都觉得抬不起头来，因为太低了。
对，
那今年两年留下来的这个销售，现在的人效都已经很高了啊。然后第二个是两年前所有的都是要靠自己一个个自拓的，今天我为70%的线索给他。两年前就是，而且我客单价每年都在平均成交客单价都在往上走啊，转化率也在往上走，所以我觉得他们是能够切身感受到这家公司在发生的变化。
因为其实对公司来讲 ，top sales 我们非常喜欢，
嗯，
但他又对公司是有不安全感，对吧？因为我要靠这几个人去养，因为这几个人拿着资源走了，
嗯，
就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如果是你现在这个逻辑来说呢，其实对公司的资产是更安全。
对，当然 top sales 实际上对我来说倒不是他手里握的客户资源，
嗯，
是他的这套最佳实践的方法是值得我们不断的把它提炼出来，然后喂给我们其他的所有的销售的。啊，当然 top sales 还是 top sales， 在我们公司依然是 top sales， 这个转化率特别特别高。
对对。
啊，但是我觉得它不是靠资源的，
嗯，
它就是靠践行我们这套这个最好的方法。
嗯，每家公司都有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像魅领，你说魅领这样的产品，以及这样你们培养出这样的人，如果这样的人哪天说我要跳槽到别的公司，
嗯，
那别的公司其实很难活下来。
我觉得他首先他那家公司必须得也用魏领的产品。如果说我觉得今天的销售不用魏领的这套工具，我觉得他已经会很不习惯了。
嗯，
就是宏观上和微观上其实我们都在用营销的方法在帮助销售。
是
宏观上是我喂线索给你，对吧？这是整个公司的结构。微观上销售在售前他的大量的营销行为，
对，
来帮助他去跟客户建立信任。当然我觉得他到其他公司一定会要求买一套魏领的。
这就是像我们说比如说不管是岁数也好还是什么，他其实用户的习惯，你甚至我们去年在招一个小孩的时候，人家上来第一个问题说像你们公司用钉钉和飞书吗？我说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他说你要不用钉钉和飞书的话，我觉得我受不了，
我没法工作了。
我受不了。我就后来给他闲聊，这个是你们这个年龄这些小孩找工作的必须的一个问题吗？很重视这个问题吗？就像你跟他说没有这样的工具他很难适应，很难工作很好的去完成。
对，
就销售也是一样，对吧？
原来销售觉得这工具对我没帮助，但今天我就看到说销售觉得这工具开始对他有帮助了。
嗯，因为销售管理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像魏良啊，不管是 SCM 也好 CRM 也好，它其实是销售的赋能工具，它是帮销售成功的，而不是说我管理销售手里的资源的。
所以它不应该成为管控工具，
因为管控是谁不愿意让管，你觉得就我们也不愿意让管，谁让你管，你管我干啥。刚刚你说判断一个是不是有营销思维、营销预算，比如你刚才说他的抖音的那个广告投放啊，或者是百度的广告投放，这些数据你们都是要在网上抓取回来去做分析吗？
对，我现在其实我们在网上抓的企业的数据我们已经抓的很多了，现在这个打分是我们自己在用，我应该在今年的某个时候吧，我估计6-7月份可能就开始向客户开放了，就是我抓了那么多数据，然后基于这些数据我来帮助一家企业去判断，我帮你去建模，就建你的这个目标客户的模型，但这个模型跟我们原来的通常的这个目标客户画像不太一样。
嗯，
我举个例子，就是我原来做广告的，我们原来做广告的时候，更早的时候 4A 习惯的做法叫用人口统计学数据来勾画一个目标客户，
嗯，
年龄职业性别地域收入，20到30岁生活在一线城市的收入在5000块钱以上的女性，大概是这样子的。
对，
那抖音淘宝不是这么规划的。
对，
它就是对你的大量的线上的浏览行为、收藏行为、购买行为来画出你的画像。我们也会试图说通过对一家企业它在互联网上的它在所有的这个数据表达来用更多的维度去勾画出一个企业，这个才能够使得说我们能够识别出像我们刚才讲的营销思维啊、AI 的思维啊，通过这个方式来。
嗯，他某种意义上，我的感受就是，比如说不管抖音也好啊，视频也好，它其实是根据兴趣去来的，就是你喜欢看什么样的内容。当然，你的基础数据里边，它肯定是用你的年龄啊、地区啊，然后肯定有这个东西决定的，它并不是这个，它其实更精准的是前面那个，就是你的浏览习惯，
对，
就消费习惯。
对，
可能会来的更重要。
有同样收入、有同样人口统计数据的人，他的消费习惯可能大相径庭。
你可能地域不一样，他的消费习惯也不一样。
是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企微的收费，对你来说客户选择是一个有障碍。
就是企微当然这两年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做了非常多的收费的动作哈。我大概了解他们去年的收入，包括收入的几个规划成长的确是第一的。
对。
第二个是外部联系人啊，第三个是他的效率套件，第四个获客助手。但前两个为主啊，前两个特别大。那么但这两个其实对我们 2B 的企业来说 都不是重头，
嗯，
户外存档不是刚需，
对，
啊，外部联系人也没多少个，
嗯，
我知道一个消费品牌4700万个外部联系人，我们 to B 哪有那么多？4700万个外部联系人，真的要付好几百万呢，好几百万这个联系人费呢？
这是个天文数字啊，这个还是不做了哈。如果重型的 CRM， 因为你们现在是轻量级的 CRM，、
嗯、
如果重型的 CRM 也推出了像你们这样的一个模块，就那企业该怎么选
啊？看企业本身嘛、啊，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轻型的 CRM， 或者我其实还不是个完整的 CRM， 我是个 SCRM， 所以呢，我擅长的东西刚好是 CRM 没有那么擅长的、
嗯、
啊，不管是分享销售还是销售，其实都没有那么擅长前端的营销那部分，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跟它的侧重点不一样。第二个呢，如果是你是一个中小型的公司，业务也没那么复杂，你需要用那个重型的 CRM 吗？就是第二个。第三个，如果说我们有这样的客户已经用了那个 CRM， 他依然会用我的东西，我也是可以跟 CRM 共同。所以我觉得最关键还是看这个企业自身你要不要用那么重的，以及你在营销侧，我们再去看，哎，哪个更适合。
那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就是变和不变这个话题，
嗯。
对吧？我们刚才讨论变，讨论不变，在客户选择的过程，就是你们在看客户的这些在购买未领，他们在选择未领的时候，
嗯，
他们会关注哪些点？
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 to B 的选择，它是一个多维度的决策。有些企业是他已经知道我要什么了，比如说有些企业就说我今年就是要用营销来驱动增长了，而且我又要上企微，因为我今天来看，希望把营销来驱动增长，把营销作为增长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你又希望用企微把这个私域建起来，尤其是个 to B 企业，那未领就是一个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反过来说，另外一些企业呢，其实他现在还不太清楚，他当然觉得我需要好好把我数字化，把这个数据理清楚，比如说硅谷蓝图那套东西能够搞起来，L2C 那套东西搞起来，那我又不知道怎么搞，我又是个小公司，有些公司就是买我的软件就是为了学这套东西，那些公司他会把我们的从客户划分、规章制度，然后客户阶段线索流转、私域培育的一整套东西全买过去。
你像这种，它都过去会有风险吗？
其实是有的，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客户，就是说，当然我们就去看啊，因为我刚才也讲过，我们已经会去选那些更加匹配度高一点的企业，但我们还是会希望他能够去看，不要照搬，而去看他的底下这个方法论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去借鉴，有时候就好的经验呢，就是你还要内化成自己的东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不会在很大的范围里面去
西。对。
讲，但我们还是会经常，会给大家去讲讲，说我们趟过的坑，我们犯过的错误，以及我们比如1年前是什么样，2年前是什么样。就像我刚才讲，我之前不是 MLG 啊，我之前是 SLG 啊，那我为什么当时不是 MLG？ 就是因为我当时的条件不具备。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企业可能还是不要去学这个大公司的现在，你应该去学那个大公司当年跟你规模差不多的时候，他是怎么想、怎么做的。
刚才你提到了坑啊，比如说从 SLG 到 MLG 这个转变，我相信很多公司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首先不具备像你这样坚持每天日更这个能力，因为有些老板不太愿意做这件事情，会给他们一些什么建议呢？
我觉得问我为什么要做日更，我为什么要做 MLG？ 因为本身未领是一个营销工具公司，如果未领的营销都做得很烂，千万不要相信我，对吧？一个做营销工具的公司，自己的营销都不行，那你这工具肯定有问题嘛。所以我们自己在做营销工具，同时我们要把这个 to B 所有的营销我们全试一遍。所以有些东西其实你经常看到我的视频号，哎，我还有抖音，我还有小红书，还有 B 站，
整个视频矩阵。
对，包括微博什么我都做，但是有很多我是没做起来的。但是我都试过了，我都知道这个什么情况下应该怎么做。我现在今年我就重新规划我的小红书，就跟原来我只是说机械的把这个视频号的视频搬过去，那根本就不行，都得重新做，重新定位，重新做人设。那么，那我是觉得这个一家企业还是要去，先把账算明白。我为什么要从 SLG 转到 MLG？ 是因为那个的人效更高。虽然我要多付出大概其800到1000块钱一条 MQL，但是我的转化率大概翻了2.5倍到2.8倍，我的转化周期是不大概是它的55%到60%，所以我是划算的。我付出这个营销成本，我依然我的人效是提高了的，整个 CAC 成本是提高了。所以我觉得先把这个账算清楚，然后你再知道说该不该做，自己不能做还不如找人做啊，对吧？这不难，我觉得。
刚才你说账算明白这件事。我们说回来，就是在之前资本多的时候，大家其实不怎么算账。但你说谁把这个事儿掰得很细，哪有那个功夫赶紧找钱？
所以我很多公司在跟我说， 我们自己的管理的挺好，我就问他几个数字，答不上来我就知道他没转系。
本来是一个常识的东西，大家其实之前都忽略了。某种意义上，大家回归呢，说好了是回归，然后说不好听呢，就是大家幡然醒悟，然后重新再回到了最底层的商业逻辑去思考这家公司到底怎么去走。就是在和客户的对话的过程中，就是比如说你要求增长团队，我觉得客户成功也算是增长团队，对吧？这些人和客户对接这个界面里边，就你对他们要求会有多细呢？
因为我自己会见客户，尤其是战败客户。所谓战败客户，就是，
就没选择你。
那不仅仅是没选择我，还有是没用好的、不续费的啊，我也会去见。我就是看到底是我选错了客户，还是产品的确不满足他，还是服务不满足他。早期特别多的是产品不满足，客户很多人都说：“哎，你们服务挺好，产品不行，产品不完整，因为我要的东西都没有嘛。”那慢慢慢慢的，现在来看就是。哎，好像是，如果我对的客户，我产品和服务都 OK 了，那我接下来我就要降低我的服务成本，提高我的服务效率，让每个 CSM 能够服务更多的客户，那产品的完整度、成熟度还要提高，或者说在整个交付流程当中，我觉得还有要改善的地方。当我觉得很多时候，包括我们做 CRM 也一样的，老板进 CRM，他一定就用得好。老板进 CM，老板在会在里面跟进记录去点评你。老板说跟你开这个周会的时候，就拿着 CM 来开周会，那肯定就用得好了。是我自己去盯这个全流程的时候，我盯几个啊，然后我就说，我就看这个全流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啊，把这个流程再弄好，然后我告诉他我关心哪些点，就会好很多。
之前我们看到有就是协同的厂商，就是我说你们的自己用，你们自己行的用的怎么样？说老板代办几百条，基本不怎么看，对吧？我说你们不是做协同的吗？然后你们的自己的审批这么慢吗？他说我们老板基本上不怎么用。其实我觉得还是老板一把手工程。
当然，有些时候是产品是一把手工程，服务是一把手工程，销售是一把，好像都是一把手工程。总体来说，就是什么是一把手工程，就客户价值的传递。
其实就这个里面呢，也对整个团队和产品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就你觉得现在魏领让你去打个分的话，你说产品你在你心目中现在能得几分？
70多分吧，75分。
我觉得还是挺高的啊。
我觉得还不错，因为我还有一些东西没有做完。我心目中我觉得怎么也得到80分吧。所以呢，还有一些东西，但我已经全部排期排完了，就是到我们3.0的时候应该全部都做完的。所以到3.0的时候，我觉得80分是有的。
我这两年有个观察，因为你是连续创业者，可能还好一点。后壁的这几年，就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我们看了身边无数个创业者，对吧？我基本上会把创业者分几类，第一类比如说做销售营销出身的，你就算做营销出身的；还有类是做产品出身，还有 sales 出身，基本上是这几类人。很多产品出身的老大的产品都相对来说稍微好一点。所以我觉得归结呢，他们在出品这件事情上面，第一，他对产品是有要求的，这个东西在我这儿都过不去，你就别拿出去祸害客户了，是吧？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们在这个里边，其实他觉得产品他有认知，那营销端一定是短板。他说，如果我的产品不够易用或者不够好，我拿出去，我肯定干不过那个销售好。这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呀？
觉得我们做 SaaS 的可能都有一个梦想，是希望产品说话。就是说，产品如果能说话，我当然希望产品说话。因为我自己呢，我在之前我自己认为我是看产品看得蛮细的，就是我现在的产品的合伙人跟了我很多年了，10年了。我觉得他的整个成长最快的那周期，就是产品经理跟我一块共事的这个状态。我看产品也会看得很细，所以你今天看到，我们公司的重要的几个产品的评审，我都参加的。所以我对产品并不陌生，但是呢，也可以没有那么重要。我原来的老板周鸿祎就是说：“自己的狗粮自己吃嘛，你做出来的屎你自己先吃一口，你先别让客户吃，你自己先吃吃看。”所以我觉得这个用自己的产品还是特别特别重要。我肯定是我们公司的产品的重度用户，
就首席体验官，
我报 bug 报的肯定也很，
首席 bug 师，
对，就是我也会用的非常多。
对。
而且呢，因为不仅仅是站在这个一线，我还会站在老板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而且我也会从营销的角度去看问题。我基本上我的工位一直在挪，我最早是在产品那边，因为产品问题最多，然后就慢慢的挪到了销售那边，然后现在挪到了营销那边。我的工位在哪儿，就意味着我最近在抓什么。我移动到这个部门，我就参加这个部门的周会。
就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我记得有一个故事说，这个降落伞工厂永远出事故，后边说随机让坐降落伞的人上去跳，后
对，
来发现哎，这个就解决了，你知道吗？
是，
就你刚才说嘛，就是首先你做东西你得先尝试，对吧？你先去踩那个坑，把那个
对，
坑给客户吞平了，再让客户上。因为
对，
其实某种意义上对你来说是个产品，对客户意味着他是整个流程在上面跑，
是的，
他是业务。
是的，
原来我说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 bug 或者是一个产品的调整，
嗯，
但对客户来说可能是一个订单
是，
或是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刻。
没错。
我这两年我其实一直在聊一个词，就敬畏。你怎么理解敬畏这件事
嗯，
情？对。
很多公司都会把以客户为中心放在嘴上，那你到底是怎么看客户的？如果你把客户当做，因为我们客单价就几万块钱，你把客户就是说，就是给了我几万块钱，就一顿饭钱，那我觉得就没有敬畏心了。就是我觉得，就我们到底，就我们有时候看我们的产品价值，就是说，如果你有了我，你会得到什么好处？你失去我，你会有什么样的损失？那个才是我的产品价值。所以您刚才讲到的说，失去我会有什么损失，或者这个东西给我出问题了，它给我带来什么损失？这才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价值。如果这些价值你把它想明白了，我觉得就一定程度上你真的把客户放在首位了。这反过来来说，那就是那么几万块钱的客户，你为了这个几万块钱这点钱，你就找一个错的客户来，这个客户自己在整个产品的选型、导入、执行，最后失败，客户的投入是巨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要谨慎，就是。客户损失巨大，我们也没挣到钱。
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去聊聊
嗯，
就是卷的问题。这么多竞争对手或者这么多企业，你说你能干，别人说可能他的功能没有那么好，他也说我也能干。我给客户打个9折，他说我打7折，这就变成一个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们在选择客户或者客户会不会也有个判断标准？比如说卷到什么程度，我就主动放弃，我觉得这就不是我的客户了。
我们几乎没有折扣，所以呢。我们价格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但是我觉得还是这样，还是这么个感觉，就是说，如果客户把我的软件用好了，这个价值远远不是那几万块钱的。所以呢，关键是怎么样让客户感受到这个价值，让他客户真的能够觉得我用你的软件，我成功的可能性更高。我觉得这是关键，不是那差1万块钱，是吧？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呢，放在我们今天来看，从去年的下半年来看。那种说我做一个比你差一点的软件，我卖一个比你更便宜的价格，这件事情越来越多的企业知道毫无意义。我都没挣钱，你怎么挣得到钱呢？这件事情我觉得越来越少的企业，我今天看到了很多我们当年可能把我们当做竞争对手的公司，都愿意跟我去做生态的合
合
作，
作，
打通某些功能的合并，都能够做了。
那确实，我觉得就是这个不卷，它是你足够的开放。
我觉得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是不是够专注？就是我自己是不是够专注？我刚才讲过，to B 的企业用企微想要解决营销问题，没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了，或者是你只有两家选择。哦，那只有这两家选择，我又是更贵的，那你自己去看。反正你要让我跟我的友商那么便宜，可能做不到。那他就会关注说啊，那你为什么更那么贵呢？你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好，我跟你讨论价值。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呢，就是说，当你聚焦了之后，你再去看。当年的友商觉得好像这些好像都也不是什么竞争对手，他有一些东西都是我不擅长的，也是我没有想做的。那我说，哎，能不能跟你用？我最近在聊几个 SM，说你们这个功能我不想做了，能不能引进来？我们一块卖给客户，反正软件没多少钱，让体验做好，数据打通，可能就是可以的。
在选择客户这个问题，刚才你也讲了，就是说你们是不打折，然后有自己的坚守，就是那个价值点足够，就是这个价值点足够。你说的就是他用给你带来了什么，他不用他会损失什么。比如我们都在说 sales boss 这样的一个对标的公司出现了，其实很多人是有打一个大问号，对吧？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我觉得这个销售费用对于很多企业来说是个巨大的费用。我们看今天还看到很多的企业销售费用占到可能比它的整个产研的这个成本都高，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小市场。你如果是看整个所有的销售的费用，从招聘到培训到这个试用期都没过，又被干掉了，白花了2个月工资，再到提成这工资、奖金、福利，然后这些费用全部加起来，是个天文数字，几万亿。所以这是个巨大的市场，而且在这个市场里面的的确确，大家的都知道，心知肚明，就是经营效率不高。那这当中就是需要认知，第二需要榜样，第三个有可能需要一些外部的事，就像我刚才讲的，塞班斯法案推动了 Salesforce 的 这个起来。
对，
那中国的反腐败，中国的这个要求这个销售的这个过程要合规，那些事情有可能某一天弄不好，那在某些地方也会发生。但是你在那个那天，你有没有做好准备？你的产品啊，有没有做好准备？
你像比如说魏良这样的产品，就是我们想远一点啊，比如说我相信大家都有个上市的梦，就未来像这样的产品，我相信你肯定会永远坚守产品本身的这条线。我不知道会不会做，比如说自有部署甚至定制化的一些东西。定制化的，我相信也是按照你们产品的节奏去迭代。就是现在我们能感受到，就是大家在往中大客户去靠的时候，你怎么看往中大客户靠这件事情？就是未来的选择是什么？
就是中大客户，当他有定制化需求，当他有私有化部署的时候啊，首先来说，魏领今天就做不了。我只有这个公有云的版本，我只有这个定制化开发的话，也就是在我的 API 外面啊，你去做定制，对吧？但今天有一些公司说，哎呀，公有云不安全。那我觉得公有云不安全的，你是在说阿里云和腾讯云、华为云、电信云都不安全吗？我觉得这个简直是胡扯。我们再去看这个，我们拿下了就国际上的很大的一些品牌的客户，人家也是互联网巨头，也可以用我的公有云，没有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安全的问题本身是不是私有云就安全？但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我花很多钱去搞 ISO 27001，去搞登堡三，登堡三其实还挺费钱的，对吧？但是好像没人当回事，
每年都要审是
每
吧？
年都要审
对吧？
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很认真的在做安全。
就最后我想问的，就比如出海，你现在怎么看？
我们拿了一个很小的团队在做尝试，但我觉得我现在还没做好准备，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在海外市场我到底能创造什么价值，或者独特的价值。如果说我仅仅是只是因为说中国的人工便宜，我可以卖得更便宜，我觉得这不是我的选择。所以我今天我觉得我们还是拿小团队去学习了解，但是我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今天感谢 Joey，也感谢今天的第一首位的会客厅的嘉宾。
这个很有幸啊，能够成为我们这个会客厅的第一位嘉宾。我们大家因为很多都是 SaaS 圈的朋友，我的客户也很多 SaaS。那我觉得我们大家一块做得好，做好的产品，然后身在中国，我们就服务好中国这片市场，我觉得还是很有前途的。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请订阅本栏目，下期再见。